不是博弈，而是合作。小米之家模式与其他模式最本质的差异在于，与渠道商的关系是博弈还是合作。而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货物的产权归属。简单的说，就是在零售链条中，货是谁的。在其他两种模式下，在出厂之后，货物的所有权就从厂家交到了各级代理和渠道商手中。无论厂商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有何差异，本质都是代理，渠道商们对货物进行处置。所以，无论其管理介入程度深浅，信息系统强弱，品牌厂家基于货物处置的干预一定是滞后的。而在小米模式中，目前县镇级市场以上的专卖店的货物所有权都在小米。随着我们系统组织能力的提升，未来县镇级以下的授权店也会向此模式靠拢。小米对整个零售环节的介入和管理是实时的，这样的差异在零售领域带来的影响是天差地别的。在传统商业模式下，渠道对厂商而言是一个压货通路和资金蓄水池，通过压货，厂商可以提前回收资金，而渠道商获得的是返点。对这类较为陈旧和粗放的运营模式而言，这相当于提升了厂商和渠道商运营动作的宽容度，但也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厂商、渠道商获得的好处，本质上是以牺牲用户利益为代价的，用户不得不承担更高的加价率。二是，延迟、失真、滞后的运营操盘，容易累积系统性风险，一旦出现市场重大波动，则可能造成更大的损失。而货品所有权在厂商手中，意味着具备了可精确管理的基础条件，能够做到高度标准化、数字化乃至智能化，是数字化的高效的互联网式的运营。这使得尝试高效、高周转、高精度、低容错的运营模式成为可能。而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在传统旧模式下，无论如何分食用户利益，无论如何存在局部的相互妥协，由于货权的更迭，实质上厂商和代理渠道商之间仍是一种宏观的博弈争利关系。而货品的产权在厂商，意味着品牌厂商和渠道商是共同运营的合作关系，渠道商付出的是押金和一些本地资源投入，收获的却是低风险和高效运营能力带来的收益。用最通俗的话说，在传统渠道模型下，品牌厂商、渠道商、消费者之间是信息不透明下的两两博弈关系，渠道商向上跟品牌方尽量多要费用点位，向下对消费者努力追求更多利润的销售引导。而在小米之家模式下，小米渠道商是合伙人，目标是实现高效运转，在用户获得实惠的前提下，总利润空间不那么大，每一单我们都会让渠道商多赚点，我们少赚点，再凭借高效率来实现长期可观的回报。我们相信，从长远看，小米之家模式既是必然趋势，也符合品牌厂商、渠道商和用户等零售链条上所有参与方的长远而健康的利益。破除单品毛利率的迷信。卖小米不赚钱，这是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在零售渠道听到的最多的抱怨。如果单纯对比传统品牌渠道中 30% 以上的渠道费用率和小米 10% 的费用目标，似乎可以简单得出这样的结论。传统线下渠道以给促销员提成作为主要销售激励，成交一单能提成上百元，这跟成交一单却没有激励或者只激励20元形成了鲜明对比。正因如此，才会出现传统线下渠道中，促销员为了高额激励而颠倒黑白的向不懂产品的消费者极力推荐性能更差、性价比更低的产品的现象，闹出一大堆类似高通骁龙六系 CPU 性能远超八系的笑话。不少人由此长期看衰小米的线下开拓，甚至以此批评小米不懂分享利益，不利线下就业。卖小米真的不赚钱吗？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上面提到的都是单品毛利率，这跟赚不赚钱没有必然联系。片面谈单品毛利率其实是偷换概念的诡辩，这个诡辩长期误导了公众，甚至把不少从业者和小米的同事都带进了沟里。赚不赚钱本身是一个关于投资回报率的话题，单品毛利率只是其中的变量之一，听起来最为直观，也符合追求及时满足感而非延迟满足感的本能而已。 我们回到原点，投资回报率 ROI 可以通过以下一组公式来推导。 ROI 等于年利润比上年投资额，等于利润率乘以年收入比上年投资额，等于利润率乘以年周转次数，等于括号毛利率减费用率括号括回乘以年周转次数。所以单品毛利率误导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忽视了费用率和周转次数这两个重要因素。而小米模式追求的高效恰恰主要体现在两个因素中，凭借我们提供的爆品产品组合，只要能够提升运营效率，就可以把费用率降到足够低，把年周转次数提升到足够高。这并非只是一个理论模型。2021年中国区的小米之家模式已经能够做到年周转17次，投资回报率能达到 30%， 这是非常可观的数字。这就是我们一再强调厂商持有货品全面实时数据化的原因。只有厂商持货，厂商和渠道商才能保持目标始终一致，全力投入追求高效率运营。只有全面实时数据化，才能把账算清楚，实时了解真实的投资回报率变动，做到交易及数据，有效指导运营，不断优化，争取高效。